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面，己三称不受毁戒。那么若诸菩萨长养如是种类混禅，那么一个菩萨呢，他平常呢对于嗔心的烦恼呢是烁烁现行，不修对治，那么经常去放纵自己的身口意的嗔恚。那么由是因缘，因为他经常放纵的关系呢，他就出现了这种身口意三业的嗔恚。先看口业的嗔恚，不为发起出言辨习，那么他就会发动这种粗恶的言辞来谩骂对方啊，口业。有奋臂故，加以手足筷食刀杖捶打伤害损恼友情啊，这个是属于深业的嗔恚。那么因为嗔恚心啊遮蔽自己的菩提心啊，所以他采取用手啊或者是脚啊来伤害对方，或者是用筷啊石筷刀杖捶打伤害去损恼友情众生，这个是指的是深业的嗔恚。那么第三个是意业啊，内怀猛烈混恨意乐，内心当中很强烈坚固的嗔心。那么他经常是有这样的身口意的这种嗔心啊，有所违患啊，这个是指的是外在的禁言现前。那么众生对他呢有所违背或者是轻患，众生所做的事情啊不能满足他的心意，那么他来见谢这个众生做的这个违背侵犯的事以后呢，众生已经如理如法的向他来谢罪悔过，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呢不受不忍不舍冤结，他不能够去接受对方的忏悔，也不能去随顺对方的忏悔，那么内心当中呢，他不愿意去放弃他内心的嗔心的相续，他内心的嗔心啊，他愿意让这个嗔心啊继续的相续的活动下去。那么这样子，这个菩萨呢，就犯到的第三他胜处法，这个菩萨的菩提心啊，就深深的被他的嗔心所破坏了。第三他胜处法。那么在这个我们先讲这个嗔心的过失啊，再讲对治的方法。这个在大圣决定毗尼经上说，一个菩萨呢以贪心来犯戒啊，这个是轻戒，因为你这个贪心啊犯戒当然对菩提心有伤害，但是这个伤害还不是非常重，所以叫做轻戒。但是以嗔心来犯戒是名重戒，何以故？以断自他善根故。那么你这个一个菩萨呢，你动不动就起嗔心啊，你要使令众生不敢亲近你，好，那么这样子就失去你度化众生的大悲了，这个大悲心失掉就没有菩提心了。好，我们一个人会发脾气啊，有两种人会发脾气的啊。第一种人是放逸的人，他在有事没事就发脾气了，这个我们就不讲了，这个人生命也没什么目标的了啊，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了。那么第二种人呢，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了，第二种人就是这种个性特别清高啊，他做什么事有他的原则章法的。那么这种人多数贪阴心淡薄，但是原则太多了，别人有时候就容易触恼到他，他就发脾气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当然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啊，这个嗔心是因缘所生啊，也可以假借法灭的因缘来对治的啊。那么藕益大师他对于这个嗔心啊，他开出两个法门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去思维啊，就是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殃，就是从业果上来思维啊， 就说呢，生命就像一个水流，它是一个流动性的。那么这当中的生命的每一个点啊，都具足的传承性跟开创性。那么我们现前的生命对望的，我们看到过去，我们今生是在承受过去的果报，就是你这个前面的水流是搞脏的，现在当然是脏的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呢、啊，一方面传承过去的业啊，如果是善业起现行，那你当然就是安乐；如果是罪业起现行，你就觉得这段时间就处处不如意，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啊。这第一点。第二个最重要就是说，我们的每一个生命又具足开创性，不但是传承。我们面对这个苦乐的果报的时候，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，又会决定我未来的果报。所以我们每一个生命，它本身对望过去是一个果报，对望的未来生命它又是一个新的因地。好，我过去在佛学院做执事、啊、带了一批新生了、啊，当中呢有一个居士来佛学院读佛学院啊，当然一个居士啊刚刚来到佛学院啊，心思出众啊，这难免的啊。他在做香灯，做香灯的时候呢，就把大殿一个香炉啊，一个大理石做的一个碧绿色的很漂亮的香炉啊，打破了，破成好几块了，呵呵。那么同学就很紧张啊，就把我叫去了。我一看到、啊、哎呀，内心当中也是啊，非常不高兴的、啊。这个香炉好端端怎么会打破在地上呢？哎，那个时候我就说、啊、你把这个香炉拿起来啊，把它用这个强力胶粘一粘就放上去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那个时候想啊，我有两个选择。这件事情已经打破了，我不管做什么事都无济于事。那么我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让事情更好，第二个让事情更糟糕。这只有这两种选择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今天我发脾气，只有让这个因缘变得更错综复杂。今天这个东西会打破，不是他打破的，我们要这样思维，不要说你打破的。那这不是他生吗？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知无生。这个香轮什么时候会破？它有它的因缘的。啊，那么今天这件事情已经是果报出现了。我今天发脾气，可能这个居士他因为自责就住不下去了，他就障碍他的善根，那我又造一个罪业了。这个本来香炉打破已经够遗憾了，又出现另外一个遗憾的事情。所以诸位，我们今天要想想看，我们今天遇到事情会发脾气啊，其实你发脾气只有让事情更糟糕。你回忆你今生过去当中所做的经验，你有哪一次事情因为发脾气变得更好吗？我看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所以我们发脾气对自己对众生没有一点好处。所以我们今天遇到事情不如意，一定要思维这个背后一定有他的业力，不是谁去主宰这件事情，不是上帝，也不是他做的，也不是你做的，也不是谁做的，是因缘的力量促使这个境界出现。那么过去的因缘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，重要的是我现在怎么去面对这个因缘。你可以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，心平气和的随缘消旧业，事情过了就算了，不要再去做继续的错下去。或者你愿意发脾气让事情搞得更复杂，让这个恶因缘相续下去。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说是菩萨，为什么要有正知见？你光是有菩提心、啊、有一股的冲动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、啊、你对生命的观察不够透彻啊，你就障碍重重，你的菩提心很快失掉。所以藕益大师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的出现一定有它的业力， 那么我们应该去面对成汤，乃至于化解这个业力，不要再去继续造罪业。所以第一个，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殃。那么当然这是比较消极的一个面对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应该要转逆缘成菩提道，把它当善知识想。我为大师说，就是说呢，站在一个菩萨道的立誓练心的角度啊，其实我们的生命呢、酸甜苦辣都需要的，哈哈，这样子你营养才会均衡啊。就是说呢，站在一个菩萨道的立誓练心的角度啊，其实我们的生命呢、酸甜苦辣都需要的，哈哈，这样子你营养才会均衡啊。你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顺境的，这件事情不是吉祥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有的功德是在顺境当中可以栽培。比如说你的信心啊，你对佛法的信心呢、你在顺境当中容易成就啊。但是有的功德必须在逆境当中成长，就是你对众生的宽恕跟包容。你对众生的宽恕包容不可能在顺境当中栽培起来，你如果是一直在顺境中成长啊，你不可能对众生产生宽恕跟包容。而宽恕跟包容是修大悲心的基础。你对众生起大悲心，不是他处处对你随顺，你才起他对他起大悲心的。你一定要是宽恕他的过失，让他有成长空间。所以呢，在菩萨道当然了，你一个人逆境太多也不好了，你这个挫折感太重了。你要对佛法的信心不够，你也会退失菩提心啊。所以我认为酸甜苦辣最好是都平均最好，一个人有点顺境，有一点逆境，在顺境当中呢保持我们的精进，在逆境当中呢考验我们的忍力，看你自己过得了过不了关。那么你能够跨得过去啊，你内心的那个忍力又增长一分。我亲近过唱功师傅一段时间哈，我觉得唱功师傅他老人家在教导弟子，他主要是两个方面，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他培养你的恨力。那么老人家在培养恨力，他强调拜佛念佛，不能拜要他拜，不能念要他念，都拜佛，从恨力当中积功累德。第二个，他要弟子们培养这个忍力，他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啊出一些考验，这个考验有时候是没什么道理的，那么就考验你对这个逆境的忍力。我们一个人恨力强啊，如果你没有忍力啊，你那个功德不能保存下来。所以你看那个佛陀讲六波罗蜜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啊，为什么佛陀讲布施、持戒要讲忍辱呢？因为忍辱就像仓库一样，譬如仓库能够珍藏这个珍宝，你布施、持戒所成就的功德，假设你没有忍力，你的功德就容易破坏，嗔是心中火，燃烧功德。所以唱功师父他有一次对我们弟子开示，他说啊，说一个人要成就大功德啊，一定要有忍力，忍辱以积大德。如果我们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啊，你这个人成不了大事情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一方面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殃；一方面呢，把这个逆境啊当作自己菩萨道的一个考验。 看你是不是能够忍得过去。那么这个当中呢，等于是第三条，称不受毁戒。我们看第四条，几事谤乱正法戒。那么前面的一条戒是嗔心所引申的过失，这是愚痴啊，这愚痴啊，邪见啊的愚痴。这个谤呢就是毁谤，这个乱呢就是混乱啊，毁谤混乱大乘的正法啊，依此这个邪见跟愚痴啊来毁谤混乱大乘正法，就正式犯到这条戒啊。我们看戒文，若诸菩萨谤菩萨障，爱要先说开示戒律，相似正法，以相似法或自性解，或随他转，是名第四他乘法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谤菩萨障，他毁谤这个大乘的菩萨障，他用什么方式来毁谤呢？他内心当中呢，爱要以先说的方式，或者开示的方式，或者是以建立的方式，这个相似正法。这个先说啊，就是一种文字的宣扬，写出很多的东西了，或者是讲出一些话啊，从文字来先说相似正法，或者是开示。那么这个开示就是把这个义理加以发挥啊，义理的发挥叫开示。那么这个建立呢，就是安立宗旨，他不但是用文字宣说义理发挥，他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啊，再安排成一种修学的宗旨啊，这个建立就是安立宗旨。那么对于这个相似正法呢，将以先说开示建立。那么什么叫相似正法呢？藕益大师的解释说啊，说实非大乘正法而相似于大乘正法，它本身不是大乘正法，但是听起来又好像是大乘正法。好，也举个例子了，比如有人说啊，大乘行者以大悲心故啊，要生生世世的流转，所以大乘菩萨不断烦恼。为什么？一直烦恼来滋润生死。后面会讲到，这叫相似正法了。那么事实上呢，菩萨在三界流转是依止清净的愿力啊，不是依止烦恼来招感生死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它实际上不是大乘正法，但是相似大乘正法。那么他对这个相似法是怎么产生的呢？这以下说出他产生的因缘。第一个，或自性解，就这个人自己身体对大乘这个相似正法的一个性解。那么自己身体性解啊，有两种情况了。第一种人呢，就是说呢，他但修行门，不学教理。这个人他出家以后啊，一路的修习行门，当然他内心当中在行门的加持啊，会让内心当中产生一种强大的堪能性，那么他自己也会在自己这个强大的堪能性当中啊，自己想出一个道理出来。那这个道理并没有经过教理的印证啊，很可能就错误了啊。所以说啊，但修行门不学教理啊，那么没有经过佛法的清净的传承啊，就会产生一种相似似是而非的正法啊。那么他把这个正法自己信解，乃至于教于弘传，那么就使令很多人产生的错解啊。第二个，不善学习，断章取义。那么他对佛法的学习并没有全面的融会贯通，只是断章取义，那么产生的误解也可能会产生这种相似正法的理解。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自己的信解，当然这种人会产生自己的信解啊，他在家的时候啊，多数是有一点文字的基础了， 应该都是一个知识分子才会有这样的理解啊。祸随他转，那么他自己没有产生信解，是由他，就是由邪师邪友所影响啊。他的师长这个邪师邪友这样子讲，他也跟着他这样讲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是名地是他生处法。这个地方的他指的是愚痴跟邪见的。那么这条戒在古德的注解讲的很多了，事实上在历代的祖师对这个半乱正法戒啊都非常的慎重，那么也很多的开示跟警告啊。那么我们把古德的开示啊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，就是说呢，当然整个过失都是因此烦恼升起的，但是呢，这个他前面的贪生烦恼啊，他产生过失的时候啊，基本上他对整个佛法还是具足正见的，所以他在造罪的时候是有惭愧心的。那么第三条戒他所产生的过失，就是说你在造这个罪的时候是无惭无愧的，因为你根本自己就起邪见了，你认为你是对的，所以呢你这个造这个罪的时候的心力特别强，力量特别强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从时间上来观察，前面两条戒的贪嗔烦恼是有期限的，你不管自障毁他、迁徙财法或嗔不受毁，他只是在某一种禁言之下去造作，这个禁言消失了你就不再造作，所以在时间上它是短暂的。但是半乱正法，你对于这样的一种邪知邪见加以先说开始建立啊，只要这样的邪见在世间上继续流传一天，你的过失就存在一天，所以它这个罪业的影响啊，对众生产生负面的影响啊，是长远，时间上是长远的，从空间上呢，这个力量也是特别强大，无常无愧，所以在整个四条戒当中啊，半乱正法戒的过失是最重的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贪嗔痴烦恼以痴心来造罪是最重，因为你无常无愧，第二个你的时间久远。这个佛法，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善根是不同啊，有些人喜欢持戒，有些人喜欢维持，有些人喜欢中观啊。但是我们都应该要知道一个观念啊，就是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啊。你不管从修中观的空观下手，或者你修维持观下手，其实到最后的时候，回归到清净心的时候是没有差别的。换句话说呢，佛陀的教法都是在对治众生的因病医药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在过程当中互相毁谤，这个都值得我们注意的。那么当然这条戒你最好是能够广学多闻，融会贯通了。那么如果你不能融会贯通啊，起码你在过程当中啊，我认为一个人啊，你在没有完全融会贯通之前啊，少发表意见，少发表意见，因为每一个教法都有它的一个安立的一个宗旨。你看那个我们中国佛教啊，唯识跟中观啊一度不合，互相回谤啊，中观说阿赖耶识啊。唯识邪安立阿赖耶识有自信值啊，这个唯识学说中观的学者偏空。有一天啊，无着菩萨遇到了龙树菩萨，无着菩萨是中观的学者啊，无着菩萨就指着龙树菩萨说你偏空啊，那么龙树菩萨呢就指着这个无着菩萨说你是着有。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争吵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出现了，释迦牟尼佛说你们两个都对。就是说 中观的学派，他为了要破除我们的障碍啊、执着啊、安立的空，他讲自性空。他讲说自性空，当然意思就是自性空的意思就是因缘有啊。那么因为空，所以你造什么业就出现什么果报啊。但唯识学阿利阿赖也是啊，他没有说阿赖也是有自性的，他说阿赖也是受熏啊。那我们生命当中的自体是阿赖也，叫藏识。但是你造了一个业，阿赖也是就把你这个业保存下来。但是阿赖也是变化的，你昨天的阿赖也是跟今天阿赖也是不同。因为你今天多拜一部八十八佛，所以你今天的生命跟昨天的生命已经不同。你不要说今天跟明天了、你前一刹那的生命跟下一刹那的生命就不同。所以阿赖也是在唯识学上说是顿生顿灭。其实我们看到生命是相续的，其实不是这样。这个生命阿赖也是顿生顿灭，一下子全部出现，一下子全部消失。所以中观的学者批判阿赖耶识是有自性的，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。阿赖耶识是受熏变化的，他为了要建立业果的相续，安立一个阿赖耶识。所以我们在学教法的时候，一定要学习彼此互相尊重。良由众生根基不一啊，自始诸来巧说不同啊，各有各的传承啊，避免谤乱正法。好，我们看丁三料简范相。那么前面呢是把这个四种的他生触法的界相把它说过了，这以下呢料简就是详细的说明这个幻界的差别相貌啊，再把这个幻界的相貌再把它做一个说明。那么这当中分成三颗物一的明范相，说明幻界的相貌。这个范相当中分两颗，先看几一的彰范分歧，那么彰显范界的差别内容。我们看戒文，菩萨以四他胜处法随范一种幻范一切。那么菩萨在四种的他胜处法呢，只要范到一种啊，那么他的菩萨的戒体就失掉了。菩萨戒体失掉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虽然广泛的去断恶修善度众生啊，但是可惜的是这样的善业已经不再庄严无上菩提了，因为你已经不再是菩萨了。因为这个菩提心是根本法啊，一个树的根坏掉，你那个枝叶花果都没有意义。那你这样子的这个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戒恨啊，只是一种有漏的人天福报了，所以你只要换到一条戒，就失掉了菩萨的戒体。那么何况记住换四种，就是你只要换到一种就失掉戒体了，不必要全部换到四种。那么再看几二明幻过失，说明这个幻道众戒的所引申的过失。不复堪能以宪法中增长摄受菩萨广大菩提之良，不复堪能以宪法中意乐清净，视其名为相似菩萨非真菩萨。那么你今天在四种他生处法换到 一种以后呢，你第一个过失呢，你就不能够再增长摄受菩萨的广大菩提之良。当然这个所谓的菩提之良指的是福德之良跟智慧之良。换句话说呢，你这个妄思菩提心啊，你这个失掉的菩提心，你修诸善法都是魔业了，就是生死业了啊。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大乘 大乘、小乘。好，当然这个乘，这两个乘的力量不同。这个乘只有佛法叫乘啊，你一贯到基督教也修善业，但是他们没有资格叫乘，因为他没有到彼岸的力量。就是基督教一贯到他们去布施啦，或者去做慈善事业，这样的善业能够使令在人天当中得一个安乐的果报，但安乐的果报消失以后就什么都没有。他那个这样的一个善业啊，不能够引导这个生命从痛苦的此岸到达解脱的彼岸，没有这个力量。那么菩萨界他在修善的时候，之所以能够构成乘，你所有的善业能够趋向无上菩提，是来自你的菩提心跟正知见，就所谓的菩萨的戒体。所以你的菩提心被贪嗔痴烦恼消灭以后啊，你虽然广泛的受持菩萨的戒法，但是你已经不是在摄受菩萨的菩提之量，只是在创造人天的善业，是这个意思。第二个，不复堪能一现法中意乐清净。前面是就着这种浅位的资粮位的菩萨说啊，你不能去积极福德智慧资粮。那么就着身位的菩萨，所谓的家行位的菩萨啊，特别是这个銮顶忍世第一啊，这个四家行的菩萨呢，假设你犯到的四众戒法，你不能在你的现身的生命当中呢得到的这种清净的意乐，这清净的意乐是指的初地菩萨。初地菩萨内心当中有我空法空的智慧啊，所以他内心是清净，没有这种爱取的杂染。换句话说呢，四级名为相似菩萨、非真菩萨。就是表面上你虽然行菩萨道，表面上你断恶修善度众生，但是本质上来说呢，你的一切的善法已经不再随顺于无上菩提了。所以你已经不是在行菩萨道了，叫非真菩萨，就是一种表面的菩萨，不是真实的菩萨。那么这段是说明你这个犯道众戒产生的这两个严重的过失。再看悟二，明舍不舍，说明这个舍掉戒体跟不舍戒体的差别意义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分成三科，先看集标简品类，说明这个众戒的品类。菩萨若用卵中秉禅违犯四种他身处罚，不舍菩萨境界利益，善品禅犯即名为舍。那么这个菩萨若用卵中秉禅啊，卵当然是轻微下品的啊，或者中品的啊，是用下品或中品的烦恼来犯四种戒法，那么这样子是不舍菩萨境界利益啊，那必须是要善品禅犯才名为舍。所以这个地方啊是有别于声闻戒法的啊，诸位在研究菩萨戒要注意啊。这个声闻戒法它的四众戒法的犯啊，只要因缘具足就犯戒了。比如说你说杀戒，杀戒就是人，对方是个人啊，人想你做人的转想，你知道他是人啊，那么起杀心，心方便对方死就犯戒。他不管你是用上品的嗔心、中品的嗔心、下品的嗔心，他不管，只要有嗔心、有净言具足的就犯戒，这个声闻戒体就失掉。但是菩萨戒不是这样子，就是说你这种四种他乘处罚呢，你必须是一直上品烦恼去换，那么这个戒体才失掉。如果是下品中品的烦恼，那么就是不失戒体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所不同的啊。再看集二，是上品相，在前面说明了这个四种他身处法的违犯有三种相貌啊，有下品的烦恼、中品的烦恼跟上品的烦恼。那么这以下是解释什么是上品烦恼的相貌呢？若诸菩萨违犯四种他身处法，烁烁现行都无惭愧，深深爱要见是功德，当知说明上品禅犯。好， 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啊，所谓的上品的烦恼啊，这当中记住两个条件。第一个，烁烁现行都无惭愧，就是说你对这个四种他生处法，你一次一次的造作，那么完全不修对治，就是你对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完全没有调伏的力量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这个内心当中烦恼一活动的时候，贪烦恼活动的时候，嗔烦恼活动的时候，乃至于痴活动的时候，你内心当中啊，只能够心随境转，你一点去消灭它、调伏它的力量都没有，而且你也不想这样做，就是烁烁现行都无惭愧。第二个，深深爱要见思功德，那就这个等于是前面指的是你烦恼的出众，这个地方是产生邪见的。那么你把这个犯戒的行为啊，你把它当作功德想，你认为你这样子造作是能够让你得到安乐的，你把这样的把它见识功德而深深爱要，把这种这个四种他生诸法的造作当作功德想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就是上品的烦恼。这个烁烁现行都无惭愧，深深爱要见识功德，这两句话在古德的注解啊，主要有两种的差别啊。这个池州律师呢，他是以次数来判定上品常，他说你如果是造了一次，造一次，造了一次以后，你自成的忏悔永断相续熏，只造了一次叫做下品常。你做二次到三次，那么从今以后就不再造作了，那么叫中品常。你只要做四次以上，那就是上品常。池州律师是这样判的，以次数来判定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这当然可以参考。不过偶一大师在《菩萨戒本》经煎药的时候，偶一大师是认为啊，他认为这个所谓的上中下品啊，的关键点在于惭愧心的有无。偶一大师说，你如果在造作的时候根本时升起惭愧心，那就是下品；成理时造作以后起惭愧心，那么这是中品，造作以后才起惭愧心。那么你不管造作，不管做后以后都没有惭愧心，那么这个就正式翻到上品。偶遇大师是以你在整个造作过程当中，你去检查你的惭愧心是不是有升起。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一切师地论的整个菩萨地啊，其实偶遇大师所说的道理是比较合乎菩萨地的内涵，也比较合乎这个戒的意思的。诸位，你去看一切师地论的菩萨种性啊，这个一切师地论讲菩萨地啊，当然这个戒品是菩萨地里开展出来的啊。这什么叫菩萨种性呢？在一切师地论上说，一言以蔽之啊，一个成就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他内心当中有真上惭愧，这个是关键点。你一个人他内心当中有真上惭愧啊，那么这个真善惭愧呢，表现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两个相貌。第一个，虽造恶业，速即能毁。我们讲老实一点说，我们是一个防卫的菩萨，防卫的菩萨偶尔都会起烦恼，有时候会忘失正念，造的罪业。 但是这个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跟一般凡夫不同，虽造恶业，速尽轮回。他内心当中出现罪业的时候，他会发动他的惭愧心啊，反省自己，呵责自己，呵责自己的过失，然后立定誓愿，永不再造作。虽造恶业，速尽轮回，这是在因地上说。第二个，若堕恶趣，终不久留。那么一个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他在流转当中，如果他没有到净土去啊，他也可能会一时的罪到三恶道去。那么一般人到三恶道去啊，他一定要把他内心的罪业完全释放出来，他才能够从三恶道跳出来，一点都不能减少。但是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到了三恶道去，他内心当中跟苦恼接触的时候，会触动他的真上惭愧，以惭愧心的缘故呢，落堕恶趣，终不久留，他很快会弹出来。当然这个菩萨种性就是指的他内心当中有他的菩提心跟有正知见。一个人有惭愧心，一定是一直正见，他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他虽然不能抗拒他一时的烦恼造的错事，但是他知道这是错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你要知道你自己做错了，这就是很重要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菩萨界当中呢，他的判定上品烦恼就是烁烁现行都无惭愧，深深哀要见是功德。你如果说你对于你所做的错事，你一直的要它错下去，完全不修对治，那这样子正是损害的菩提心，失掉戒体。这个地方就是以惭愧心的有无啊，来安立这个上中下品。己三，明舍分歧，说明这个舍戒的差别。非诸菩萨暂依现行他身触法，便舍菩萨戒戒利益，如诸比丘换他圣法，即便弃舍别些多戒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啊，这个菩萨不是暂依现行，不是你偶尔一次出现的这种四种戒的他胜处法，你就失掉了菩萨戒体，不是这样。你必须要烁烁现行都无惭愧才失戒体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简别了，不像比丘或者是比丘尼，只要换到四种他这四种根本众戒啊，只要换一次，这个四众戒法在声闻界，只要你换一次，那么你就弃舍的别切脱戒，这个比丘尼的戒体就失掉了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菩萨戒不共于声闻戒的地方了。因为这个声闻戒是以四相来安立的，你换了一次，那么就等于这个这样的一个戒体就失掉了。那么无作戒体就失掉了，但是这个菩萨戒是依菩提心的，就是你偶尔换一次，他不是重的烦恼啊，他不一定会伤害菩提心的啊。悟三，是堪重受。若诸菩萨由此委换弃舍菩萨境界利益，于宪法中堪任更受，非不堪任。如比丘住别谢脱戒，反他圣法，于宪法中不任堪更受。那么菩萨在委换这种四种他胜处法的时候啊，在现世当中是可以堪任更受，非不堪任。就是说如果你换到的四种他胜处法，那么表示你的菩萨戒体失掉了，那么这样子你还可以透过如法的忏悔，那么还可以重受，恢复到你一个新的菩萨。如果你愿意改过，重新发愿，重新去受戒，那么这样子呢，你还是可以重新你的菩萨道。那么不像这个比丘的别切脱戒，那么这个比丘你的声闻戒法呢，你犯到的四种根本众戒啊，于宪法中不任更受。这个四种杀盗淫妄的戒法你犯到以后，你在小乘的戒法当中不通忏悔，即使你用大乘的取向忏，见到好像也是灭除业果的罪，不能灭除这个自教的罪。因为你这个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佛陀对于比丘、比丘尼的世界是比较严格的啊。因为你这个比丘、比丘尼有住持正法的功能，所以你的形象非常重要啊。你有所谓的住持三宝嘛，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，这个佛法二宝带生红船，所以这个生团的清净是表达这个正法的注释。所以你只要换到四众戒法，即使你起相善，见到好相，只是灭除你业道业果的罪，灭除你善恶道的罪，但是你今生当中永远不能恢复比丘比丘尼的本位，不可以。但是菩萨戒可以，你可以重受菩萨戒。即使你犯到四众戒法，你起相忏清净以后还是可以受菩萨戒，但是声闻戒不可以，这个地方是有所差别。因为声闻戒它必须要保持身团清净的床下，它有住持正法的功德啊，在这个地方它做鉴别啊。所以是菩萨戒是换到这种四种他胜处法，你可以忏悔以后再重受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啊。